好，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回到希伯来书的第11章啊，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呢，叫做信心的试验，或者叫做信心的试炼，信心的试验。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前几次分享到希伯来书的信息的时候，讲到神给亚伯拉罕和撒拉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啊，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和撒拉有一个儿子啊，有一个儿子。所以呢，假如弟兄姊妹看在创世纪的第21章啊，21章，那么当亚伯拉罕和撒拉经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的等待，他们终于有了这一个的孩子，他们就起名在21章那里，21章的第3节，他说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然后第4节他说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第5节，这里他说，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了超乎他所求所想的。但是今天，当我们来思想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这里的经文，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啊，今天我们思想到第17节这节的经文，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就把以撒献上。这节的经文呢，大家可以翻到在创世纪的第22章。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在创世纪的22章第1节那里，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么神呼叫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做什么呢？我们看到第2节那里，他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个呢，就是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试验。那当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刚刚看到前面在21章在21章讲到以撒的出生，在21章以前，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的12章一直到第15章，神几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给亚伯拉罕有这个应许。特别我们讲到第15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心存疑惑，对不对？心存疑惑，甚至呢，好像跟神有这个 argue 并且呢，跟神说算了，你跟我的应许都没有实现，所以呢，我就用我家里面的这个佣人就是这个大马士革人，叫做以利以谢。可是呢，大家还记得，当我们讲到前面的时候，神就把亚伯拉罕带出去，对他说什么？他说："你看天，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你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大家假如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的第15章第6节，我们读到这节的经文，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 引用这节的经文说什么，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从十二章讲到亚伯拉罕蒙召出吾尔，然后呢又讲到亚伯拉罕心存怀疑，我们说他是信心的伟人，可是他心里面有信心的试炼，然后到了一百岁，终于中间我们又讲到他犯错，对吗？亚伯拉罕和撒拉信心不足，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跟夏甲同房，生了这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可是神很清楚的说，这个不是我要给你的。到了一百岁终于有了这个儿子，可是我们读到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说什么，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回应说什么，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这个儿子献上，献为燔祭。所以今天我们说神给亚伯拉罕的试炼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神给亚伯拉罕的试炼也是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所经历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生都是拿到收取得到，大家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呢？非常的兴奋。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要问神啊，你给我，你为什么要收取？你给我，你为什么要拿去？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的生命里面，也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常常要问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来思想的是什么啊？请大家回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里啊，先看十七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啊。这十七节的经文，第十七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把神给他的儿子并且是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他说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所以这里让我们思想这第一件的事情，神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那也许大家还记得，当亚伯拉罕还没有得到这个儿子以前啊，那么夫妇两个都存有怀疑，但是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就是神差派使者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家里面，然后呢在那里描写说什么，说亚伯拉罕对待神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就好像是一个 waiter 一样啊，跑前跑后。然后接下来神就要去毁灭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但是在那里呢，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有一段的对话，而且呢神跟神在那里，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很清楚的说，我要做的事情岂能够不让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知道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啊，亚伯拉罕被称作一个信心的伟人，或者说我们说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所得到的应许，正如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所读到的，就是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 为义。真正的应许，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聚焦在说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我们到底得到的是什么。但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得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是谁让我们得到，是谁让我们有一个好像美满的家庭，有我们今天一个好的教会，是谁呢？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这个背后的那位神。所以我就想起啊，很多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大概是大学的最后一年，那个时候，假如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放这个电影《Titanic》啊，你记得二十多年前就是放一个《Titanic》的电影啊。那么我就买了一个海报，也贴在我的这个 dorm 里面，他们都很惊奇啊，你还搞了一个很大的海报。但是后来呢，就有一篇的小文章，他就说啊，他说 Titanic 到最后不是男女主人公，两个人呢，那个男主人公，就是那个 DiCaprio 演的啊，那个男主人公呢就找了一块木头，大家还记得这个情景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原来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情景啊，是根据中国有一个中国的劳工啊，中国的一个中国人，他的亲身的经历改编的，啊，这个电影的导演有一个从广东去的劳工，他最后怎么样逃命呢？他原来就在 Titanic 上面。他最后怎么样逃命呢？他就抓住了一块木头，他得到了，后来他们就救了他。这个劳工的亲身的经历，后来他们把它改做一个叫做纪录片，叫做《六人》啊，你可以去找到的，这个最近几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这个《Titanic》的时候，他们就说，最后男女主人公大家知道这个结局，男的死了对吗？冻死了，这个女主人公呢被救了。那么那篇小文章就说，他说到底他这个男主人公到最后，假如我们看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都喜欢看一个完美的结局，对吗？到底是完美的结局好，还是悲惨的结局好呢？他说，从人的角度来讲，当然完美的结局比较好，男女都得救了。但是他说，真正他们得救，留在他们面前的，他们才二十几岁，留在他们面前的他们才二十多岁，还有几十年的人生漫漫长途要走，他们能不能够善终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也只是看这个结果，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却不知道神给我们真正的应许是什么。就好像我们过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说，神给我们真正的应许是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不是只是一个结果，不是说只是在人生的一个节点上面说好我已经得到了，而是说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里面，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亚伯拉罕通过这个信心的试验，其实神要让他来学习什么呢？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节的经文啊，大家都不陌生的，请大家翻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我们从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开始啊，第十章的二十五节开始，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啊，然后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那么他就回答说：“你要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到了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首先当我们来思想今天早上啊，为什么我们首先问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着，我们手里都有拿到，这是谁给的呢？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事，是谁给的呢？是神给的。神给我们，神也收取，但是重要的不是神要给我们什么，重要的是神要通过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经历，让我们来学习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试炼的时候啊，首先让我们来问啊，他到底要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学习什么呢？那么我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有至少有四样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学习。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说他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然后十八节说什么？他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在十七节十八节里面，第一件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接受这个试炼的时候，对神有完全的顺服，对神有完全的顺服。信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神的面前，他不是说问自己要做什么，而是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刚刚说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这里啊，我们看到圣经它怎么样来描述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经历呢？当亚伯拉罕接受神的接受神对他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在第一节二十二章的第一节，他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也相信当你读到以赛亚书啊，我们在查经查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里面有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当神对着亚伯拉罕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三节，他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没有跟神啊，跟十五章那里，假如你去读十五章，跟十五章那里的区别，他听到神的命令，他没有任何的 argue， 没有任何的这个，在神与神有任何的争论，而是有一个完全的信服、信靠、顺服。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2023年的时候，我就讲说，我们在信心功课里面的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就是大家愿意在祷告里面来学习。我记得啊，以前陈牧师在的时候也常常说啊，我不晓得哪一个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就说啊，他说一个做牧师的人，你要学会几个姿势啊，学会几个姿势。他说你躺下来就能够睡觉。但现在我也有这些问题啊，你躺下来就要能够睡觉，然后呢，他说你坐下来呢就能够吃，这个我也有问题了 ，OK。但是他说最重要的，他说你站起来出去要传道，你跪下来要祷告，你跪下来要祷告，真正。这几个知识对每一个基督徒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唱这个晚祷这首的诗歌，我们每天可不可以安然躺下睡觉呢？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神是可以让我们安然躺下睡觉的，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他们说你胃酸过多，不是因为你的胃出了问题，是因为你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说你不必吃药，那你能够坐下来吃也是对神有交托。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说另外两个的动作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要学习的？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跪下来？或者说你不一定姿势上要跪下来，可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对神有没有一个降服的态度？那我很坦白讲，我有几次，那好多年前了，跟几个同工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说你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会翘着腿呢？啊，翘着腿。但是我心里想，也许这只是我们看到一个外在的表现。真正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跪下来，向神说，你是在那个崇高的地方，啊，你是崇高 ，Majesty， 啊，你是崇高的。你是伟大的。那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提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记载在诗篇的46篇第十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接下来他又说什么呢？他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你休息的时候知道神的作为，才可以把神的名字高举起来。那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提醒我们这第一件的事情，你在试炼的中间，你对神是否 有顺服呢？有顺服呢？那第二件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你常常想一下啊，你在祷告以前，或者说你在还没有开始一项事工以前，你有没有已经有预设的目标？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计划啊，我再次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计划，但是你是不是已经预设了结果？你看到，假如亚伯拉罕他已经预设了结果，他就会对神说什么？神啊，这个儿子不是你要给我的吗？为什么你现在要把他拿去呢？神啊，你这样是不对的啊！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假如去看一看约伯的经历，你就会发现，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约伯的回应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多么大的不同。大家也许都记得，在约伯记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圣经里面怎么描写，他说那个人啊，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可是约伯突然之间遭遇不测，但是我们知道，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十一节那里，约伯讲的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到了约伯记的第二章，又讲到约伯又再次经受这个试炼。怎么样的试炼呢？就是约伯不光失去了他的财物，不光失去了他的儿女，然后到了约伯记的第二章的第七节那里，讲到因为撒旦再一次的控诉，所以神允许撒旦击打约伯。约伯记第二章的第七节第八节那里，他说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假如大家还记得，接下来就是约伯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对话。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吧，死了吧。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还不肯放弃你对神面前你的这个纯正和忠心？可是约伯讲了这句话，在约伯记第二章的第十节，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啊！你特别接下来听这句话，这是约伯讲的。他说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那这个第二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常常从神面前选择性的去接受，我们说这个是神给我的，那个不是神给我的。但是约伯在这里却提醒我们，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啊，假如你对你祷告的那个果效，或者说你对那个祷告到底神要为你成就什么，假如你有一个预设的结果，那么常常你就看不到神的手在我们 身上工作，常常看不到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工作。那过去我跟弟兄姊妹曾经分享过这一个见证啊，就是讲到在湾区的这个在西谷的基督徒聚会啊，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们都是从台湾的这个基督徒聚会的背景，一个哥哥叫做余木杰，是在这个 New Jersey 那边叫做洛哥教会，非常大的一个教会 Ruggus Church 啊。那弟弟叫余宏杰啊，你今天在 YouTube 上面你看到他每个礼拜要有好几个讲道啊培训啊，你特别假如注意看他，近看一看，你发现他的一边脸一边是缺一点的。原来他人生的经历就是说他脸上有瘤 OK 原来是很大，所以呢他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手术，脸部的手术，要把那个肿瘤移去，所以呢要花十几个小时，大概14个小时的手术。所以当他在手术以前呢，他就跟神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我是你所爱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医治我。可是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有这种的确据，而反而感觉到这是他对神的要求，所以他再祷告，他说神啊，难道你不想给我侍奉吗？不想给我侍奉吗？可是他还没有这种确据，直到他完全把自己全然的交托，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正如约伯在这里所说的，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才感觉到说，原来自己前面的祷告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我们也有预设的结果，也有预设的结果，但是当我们预设结果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是否有选择，是否有人为的选择。那么然后这个第三个的问题，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在信心的功课里面，我们也要学习的，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有答案我们才会信靠呢？还是说我们没有答案以前，我们就已经在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那请弟兄姊妹来看一看啊，在创世纪的第22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前面讲到说，亚伯拉罕回答神说我在这里，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出去的时候，到了第七节那里，他说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什么？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但是请问，当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请问这个羊羔在哪里？没有。弟兄姊妹，很坦白讲，今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教会啊， 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 OK、我跟弟兄姊妹，我跟师母陈师母有一些的交谈，我们教会到底要怎么发展呢？我们教会说，哦，接下来我们要聘牧，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讲这个聘牧是为了什么？聘牧是要有让他来什么求神差派，求神感动神的仆人来牧养，差派牧人来牧养什么？牧养羊群，对不对？可是我们说我们的羊群在哪里？我们现在在教会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就问、我们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到底是先要有羊群还是先要有牧人？还是先要有牧人才要有羊群？好像是我们一个不能够回答的问题，对不对？弟兄姊妹都知道。可是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尽管在他生命里面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他既然听到神的呼召，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可是他知道神必然预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里保罗所讲的这段经文，他说我们都晓得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预先定下他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信心的试炼挑战中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到底在哪里。但是亚伯拉罕给我们学习的这个功课是什么？其实答案在神的手中，答案在神的手中。我们只需要做什么？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忠心的顺服的管家，忠心的顺服的管家。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到说我们一月份的改变，二月份的改变，对不对？所以呢，我上一个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啊，虽然我们上个主日是十一点聚会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已经大家沟通过了，早上九点会有教会的全教会的祷告会。但是呢，一月一号 actually 没有人，没有人。那你觉得我心里面会怎么想呢？我的脑子里面当然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说，弟兄姊妹会不会因为没有沟通清楚呢？还是因为弟兄姊妹不愿意来祷告呢？但是我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九点的祷告会，我们有十二位的弟兄姊妹在现场。所以教会的工作永远都是神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不是说是人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神的灵的感动。你问我在一月一号的时候有没有答案，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十二个人？没有。但是我相信神会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来付上代价，因为我们只有在祷告里面来学习信靠 顺服，就算没有答案，但是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经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试炼的当中，亚伯拉罕他的学习告诉我们这一个的功课，我们问几件的事情，你在试炼的中间对神有完全的顺服吗？你在试炼的中间对神有完全的遵守他的命令吗？你在试炼的中间是不是一定要有答案才对神有完全的相信？你的顺服是不是因为对神有完全的信靠？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操练。所以呢，请大家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他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当我们读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啊，那么请大家还是回去看一看，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我们刚刚读到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然后到了第九节那里，就到了这个故事的高峰，啊，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他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个是亚伯拉罕在生命里面最大的交战。可是我们到十一节这里看到这里说什么？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呼叫他说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再次回答说，我在这里。这个时候才发现神已经预备了一只公羊替代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以我们在第十四节那里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这节的经文，他说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叫做耶和华必预备。并且这节经文说，他说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相信弟兄姊妹，在你人生的很多经验的里面，在你的经历当中，很多时候你都经历了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但是我们今天思想这段经文，我的问题是，耶和华他到底真正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到底为我们真正预备了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新闻，他说，中国大陆现在有80%、90%的人都阳过了 ，OK， 所以呢，那个。Pfizer 的那个药啊，叫什么？他说这个药呢，在这里也许可以免费得到 ，OK。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一个药在美国可以免费得到，他要卖4000，不是人民币，要卖4000美金 ，OK， 这是报道，并且他说，你要买还买不到，所以在大陆有很多的 印度的仿冒药，仿冒这个 Pfizer 的这个药。所以假如在你人生非常危机的时候，假如有人给你这么一个药，你会觉得是什么？神的预备，对不对？耶和华预备，耶和华必预备。但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在人生里面的经历，神给我们预备，他通过弟兄姊妹的爱，通过弟兄姊妹的爱心，但是更多的，为什么有弟兄姊妹的爱？为什么有弟兄姊妹的帮助和供应？最重要的是，这段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里面提醒我们，其实都是因为这段经文的预表的意义，就是神他预备的这只公羊是预表我们那个被宰杀的无罪的羔羊，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最根本的意思，这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为什么呢？请大家看几节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五节，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有了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现在就有，你看到没有？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要他把他的什么独生子献上。可是神预备了这一只的公羊，他预表什么？是神的独生子。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是一个翻转。我们原来以为我们的人生都是什么？都是要奉献，都是要摆上，却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信心的试炼的里面，在我们失去的中间，在我们缺失的中间，原来我们不是失去，原来神让我们已经得着。所以这个也就是比利他最喜欢的这首诗歌。比利，你最喜欢哪一首诗歌？啊，一百分呀、yeah ！所以这个就是这首的诗歌提醒我们的。他说什么？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再次说，如果你收去的东西，好像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他要收取以撒，却不料真正亚伯拉罕得着的不是这个以撒，真正得着的是耶和华以勒，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救赎，亲自的替代。所以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问这个问题：当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到有一些的遗憾，不是吗？但是我们读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经历，今天早上愿意我们每一位得到这个提醒：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他在我们中间，我们从他的手里得福也受祸。重要的基督徒看人生，不是看我们的顺境逆境，看我们的福或者看我们的祸，重要的是在我们整个的生命过程里面，我们从我们的试炼中间，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学习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爱主。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我们所有失去的他已经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试炼里面，让我们学习更加的信靠，愿意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献上。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只有遵从，只有完全的遵从耶稣基督，我们才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真正信靠的意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都软弱，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常常看到我们的需要，却不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背后其实都是我们全能主宰的神。主啊，当我们经受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不失望，而是求主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学习更加的信靠和顺服。主啊，带领我们每一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